是曰：此鸡上傍是鸣，下傍显艳。就是说了，前面这个般若波罗蜜以及其他的五波罗蜜，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可以分别为福德聚、智慧聚，这样的这个呢两句。那么继续说这两句，那么这个句的意思怎么讲，然后这个句的作用又如何说所以就是说了这个偈颂。那么这个偈颂呢，前半是名，就是两句，后半说业，名者三婆罗名为句，三者正修义，婆罗者速修义，就是这个从梵文本身来讲叫做三婆罗那么这个句啊就是三婆罗，这个三就是正的意思，正修的意思，这个婆罗呢是速速，一者是正，一者是速，这个正修义呢就是依佛法的真理如实的去观修去实践，就布施啊持戒了这些是相应的也含有行为行动上的实践。那么像禅定般若，这个更多的是依道理依方法在内心当中做观修，是心理层面的实践，是内在的实践那么依正理啊于福于慧这样去修，那么这个才是正修速修呢就是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有长久时间持续的努力，这个是速修就是我们读书或者做某一个事情一样的这个不断的做不断的做。那如果是一大乘的这个发心呢来讲呢，那是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来修，不是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就是三无数劫那么久远，所以这个速修啊是不断不断的这个努力那么这个是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了。所以由正修及速修善法则得滋长，由滋长故名句就是要这个正确的依道理去实践去观修，而且要持续的长的时间就像我们世间做一个事情一样的，你要这个种这个稻谷你不是说种一个种子下去就够了那你秋天的时候收获了就一这个一穗这个稻谷 那怎么够吃啊？你要一颗两颗千万颗，一亩两亩，种几亩，那才够了，不然的话呢，你一个人吃都不够，何况是给别人呢？那么造房子呢，它也是要挖地基，运众多的砖瓦石水泥，石灰钢筋，种种种种啊。那么经过相应正确方法的组合构建，才会有一个坚固这个舒适的房舍造出来。那你要成就无上菩提，那也是要这样的要速速而修啊，这个熏及善法，由此滋长呢，才称之为具。业者由此具故，则能成就日他利，是名为业。什么叫业呢？就是说这个福德具、智慧具，能利益众生，能成熟菩萨，成熟菩萨的智慧，成熟菩萨的福报，最后因缘成熟成佛道，圆成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是自利了。他利那就是于此当中呢做布施持戒等等，乃至于说自内证而度化有情，那有情能够得到相应的饶益，以及受真理的启发，佛法真理的启发而觉悟圣道，乃至发起道义啊，同样的直趋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是四塔里都有，是名为业。问二句种差别云何？这个业用知道了，居也知道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二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怎么样的差别，有什么样的不同情况。即曰入地入无相，即入无功用，受止并究竟，二句次第因。这里分了几个位次来说这个二句之两呢不同的这个嘞阶段。入地是一个阶段，入无相是一个阶段，入无功用又是一个阶段，受止是一个阶段，并究竟也是一个阶段，就分这么四个阶段。那么这个入地就是正入初地，正入初地。那么正入初地之前呢，那么这个相应的福德具、资粮具，这个福德具，这个智慧具的这个资粮呢，就是引发之因，就是入初地之因。那么这个从句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入地之前呢，信解行等等位置，这个时候所具备的、所积累的资粮，是一个阶段。那么入无相，入无相什么时候啊？入无相是七地菩萨， 也就是菩萨的第七地，就是入七地前的这个六地菩萨，乃至于入地之后前面所集聚的种种资粮为因，然后入无相，即入无功用，那第三个阶段那是怎么样呢？第八地，八地不是无相无功用卷，这个是第八地，那么资粮就进一步成熟了。受职位是什么？受职位是八地、九地、十地，这八地以上呢就受记了，就是即可了，就菩萨他已经是无相无功运转了，是不动了，决定不退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受职位。究竟位是什么？究竟位那就是指佛果。那么入究竟位之前，那就是指十地了，十地菩萨了，智慧等佛，这个福德还不圆满，所以这要百劫修相好啊，最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呢具足，四现这个呢成佛，二具次第因，这个就是福德具、次第具，这个智慧具，这个次第因。次第为因，成熟这些，那这个就是资粮呢，阶位上的不同，所以称为二句差别，二句种差别。四曰，其实这个一讲之后啊，就比较明显就知道了，此中种差别者，比性行地聚为入地因，那么就是这个二句种差别，第一个就是性行地等等，就是性解行地了，这菩萨呢实性实住实性实回向，然后入实地，那么前面这些从发心开始，然后这个依菩提心愿受菩萨学处，比如修菩萨戒，做布施，做饶有情，听闻佛法道理，进行观修种种，没有入地之前，这些都属于是性解行地，那么这些比性行地聚这些福德聚资粮聚成为入地之因，就成了这个入初地的因。六地中俱为无相因，这六地中俱，六地中俱就是从这个初地开始，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一地一地增上，那么这个增上当中福德资粮也是增上的，那么成熟之后就进入七地菩萨，七地菩萨就是无相地，这个时候还不是无功用地了所以这个资粮聚，六地的资粮聚就入无相地，所以稍微多了解一些佛法内容的时候，就能够知道佛法不见从这个整体上本质性根本概念上来说问题，来说事情，同时也会在相应的不同层面当中做解说，使令我们能够很明了的知道各个不同的差异，值得修 没有修，修的什么样子的一个阶位情况，那是知道的。无相者，第七地所摄具彼相不起故。那么第七地无相是怎么样的？就是第七地所摄。第七地所摄具呢，是这个时候呢，这个见相无相。像《金刚经》里面讲，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就是这个时候呢，到七地菩萨了，是从心行的，就是心理活动上、智慧观察上，这个相应，直接达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无相，我们这个种种差别相、种种分别，都是在这个当中呢建立有体，建立是外在实有，所以就有诸多的差别。那么又像《心经》里面也所说的一样呢，观自在菩萨了，这个智慧呀、深般若波罗蜜呀、深般若的慧观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我们一般的时候呢，这个想起佛法呢，有几分欢喜，然后有几分能够观察到如幻，那么摄入到生活里面的种种镜像的时候，这个念头啊，它又转不过去了，绕不过去了，种种的这个实体有的观念呢，继续发生升起来。那么七地菩萨的时候，无相地，就是诸相不起，就是不起种种这些实有相了，无相转。第七地具为无功用因，就是这个第七地的这个福的资粮具啊，做第八地的因。第八地是无功用。六地和七地和八地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一者呢，还要正起作意，如实观。那么八地呢，不用正起作意，任运如是，就是任运的。那么这个是八地七地的差别。第八第九地具为入受止因。就是第八地第九地，这入受止因，受止因是什么呢？受止因就是指第十地，第十地菩萨法云地，这个将来要受记佛位，成为最后这个这个进入佛位的这个补处菩萨要。那么第八地的资粮，第九地的资粮，就是要成熟第十地的。所以这个第十地呢，又称为法王子位、受职位，就好像这个国王呢，他这个要受记这个登基了、王位了，所以取四大海水那么就是登位。那么这个就是受职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确定到第十地，未来成熟佛果。第十地具为入究竟地因，究竟者佛地所摄故那么就是指第十地菩萨这个时候所起的资粮具。这个时候起的资粮就怎么样？就是说成熟佛果嘛，所以十地菩萨的智慧等佛，他就是福德还有差。那么再经过百劫时间呢，修相好啊，那么就是这个成佛， 应化世间，说法利益有情，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佛位了，所以实地为佛，实地的这个支点呢，为属佛位，所以一共呢，分了这几个阶段，这个入初地、入七地、入八地、入十地、入佛果，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不同的二句之两差别。以说菩萨二句功德，是说菩萨修习四念处，就是这个集资粮呢，然后进一步呢是怎么样呢，依这个修行菩提分法所起的道次第，这个前面这个说了集集资粮啊等等啊这些啦，那么在这里呢是正说菩提分法，正说其修，那么也是依这个三十七道品而说的，那么就是依次的说四念处、四正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怎么样，三十七品，一共有七重，核心的地方就从四念处开始。我们有些人呢在学了一些南传的之后啊，就说了这个大臣呢，汉传呢他不讲四念处的，他们没有四念处的，那么这个当然是也是少部分习南传的人呢，这个去学了之后呢是心一发热了，就这样信口开河了，没有去好好了解，你不然的话就是天台宗呢他的专门有一本书是说这个四念处的，是智者大师写的，就是继小成大，这个由小成熟这个大乘的观法，就是以四念处来说的，那么也有的说这个修四念处啊这样修法呢是原始佛教啊，好像其他的佛教就是发展的佛教、变化的佛教怎么怎么样的，这些都是以静待人，从所谓的考据学为起点，来做的一种的臆断，来这样认识的，是原始，就好像我们社会学的角度里面讲的一样的，是原始社会，然后又是奴隶社会，又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又是什么资本社会，怎么怎么社会，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那么现在一般就是从这样的这个考据啊，搬来搬去啊，这样讲呢，那么真正究竟人如何起源，也不是说得清楚的。那么从佛法来讲呢，这个此世界尘呢是业力因缘现起，这个有天人呢最初化身，化身贪着地肥，受用娑婆世界这个南瞻部洲的饮食啊，从此而不得往去他方，其他地方去不了了，然后就在这个上面呢生成发展，到现在，是这样子的。那么从佛法这过去，包括华严呐、天台呀、这些判教啊、五十八教啊等等呢、就是从最开始佛说什么，从最开始佛说《华严经》， 华藏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那么这个是很深广的这个内涵，一般呢不太容易接受得了，不太容易懂。怎么样？就是退而次之，于人间呢说这个四阿含，四阿含，以这个呢四地十二缘起啊为基础为中心，次第开化，然后慢慢成熟，才说这个呢翻等呢再说般若，再说佛性，再说这个大般涅槃，渐次成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现在有些就觉得说那个才是佛法，好像期待就不是佛法。这个武断性的来评判是不合理的，不应该的。那么从很实质的角度上来讲嘛，这个大乘的观修，大乘的方向，就是一切众生都成佛，乃至常时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愿心广大，前面讲的身心广心嘛，微妙心，那么以声闻教法来讲呢，就发现就是这世间呢这个轮回呀，在苦当中没有可安乐的，要赶快处理，所以就修习圣道啊，戒定慧，求得烦这个，然后导向于烦恼断除，获得解脱，生死自在，那就是从这个出离生死为范围的。那么大乘的话呢，这个从初发意，从初发心，就思维一切众生呢如父如母啊，皆有大恩，同在生死大流当中呢具足多般痛苦，所以升起极其猛烈的大乘入世心，就是为利这个嘞有情而成佛，为利有情愿成佛，是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出离心，不是说自己一个人解决问题了这样的一个出离心。所以乃至于这里讲的大乘修四念处，是真正的大念处啊，就是南传也好，还是说汉传里面翻译的阿含当中，也有一部经叫大念处经嘛。那个念处经就是以生数心法为观察内容，这样的一个呢，观修，相应的一个介绍，由此我们能够对治戏论颠倒，出离生死淤泥，消除无明这个妄执，是有这样的作用。那么从声闻意来讲呢，就止依身受心法，这个呢，现前的为主。那么大乘呢，是从广义的角度，依自他一切而做观察。下面就开始讲，这是菩萨如何修四念处，菩萨如何修四念处，也由这个相应的学习啊，我们了解到大乘四念处呢是跟声闻四念处呢，有差别。方向更加广大，就像讲修定一样的，以前在讲这个俱舍论的时候啊，说的这个白骨观呢，它有三种嘛。第一种呢是初修作意， 第二种呢是成熟作揖，第三种是超位作揖。初修作揖的时候是你能够怎么样呢？先慢慢想，慢慢想，观察又观察，最后能够想出一句白骨像来，然后又把这个白骨像扩大，从字前面展开，周围都是白骨像，乃至于就你所坐的地方到大海边际都是白骨像。这个就是初修作揖。初修作揖成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收，从海边际到自身的一半做光，映现了整个白骨像啊，近似 SO 啊，你只观察半个独颅骨，也就是头骨，半个头骨就可是映现从字前面周围乃至海边际，周边都是白骨像，这个是成熟作揖。那么再上去怎么样？再往小的范围收啊，收至眉心而作细念，一专注念起这个眉心像的时候，眉心就白骨一小范围就能够显露，就能够隐现周围乃至海边界的白骨像。那么这个时候是成熟作揖，就是禅观的角度，从这个修禅定都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菩萨观慧跟这个声闻观慧同样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没有差异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依者殊胜，依者不够那么殊胜，只是一个初起的范围。就比如说得定一样的，这个人得个定呢，这个观呼吸啊，或者数呼吸啊，弄了半天呢，就进入状态。那么有的人呢，他经过练习之后很熟悉啊，随念就进入状态，多大的差别了？是我们真真实实想要做好一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发广大心，然后多闻熏习，审慎明辨，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之后啊，就树立决定性的方向，这样你去做，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这个佛法的学习、修学等等，各样的事情都是如此啊。正因为你想偷懒，正因为你害怕辛苦，想偷工减料，结果呢，搞错了又重来，搞错了又重来，浪费了很多材料，还冤枉费了很多功夫，吃尽了苦头，做了非常多的无意义的事情。就是观修啊，这些基础观修，你不要觉得说，怎么说，观一个白骨像还不算，还要观那么多，要绕那么多弯。你看《金刚经》里面讲的多直接多简单，见相非相，再见如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佛菩萨的境界，证了之后，所说清净微妙之语来开导我们的，不是我们这样随言意直接就可以去入，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辅助啊，这个几十层呢，100层高的楼，你不搭架子你能盖上去？没有办法的，就搭架子慢慢盖，一层一层盖，最后再把它拆了，这个楼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些大的经典里面呢，它是直接如是说，我们修就需要 从基础的地方开始，万丈高楼从地起，一点马虎也少不了。所以有时候人跟你说啊，这个法啦怎么妙啊，马上就能成就啊，是不能信的。没有那么好事。这样自己呀、审视一下，就是那么要好的一个呢，你又具不具备这个条件呢？下面开始转入正题来说。既曰：一指即对日，入地与圆圆，坐意并至德，水迅亦水转，绝境即受生，现即将罪散，常识与后斗，与后正，圣修十四种。那个菩萨修四念处啊，殊胜之处呢有十四种，这里就先还没有说那么多具体观怎么怎么样。其实在相关的一些经典语义当中呢，这个依深受心法的内容做介绍呢是有很多的，那个也是不难的。比如说般身，身属二脏，三十二分，毛发着指，经络血骨皮等等，我们都可以去找了以后，这个一层一层了解了，来观手来做。那么这里呢就是指出菩萨这个四念处的十四种殊胜之处。一指即对治，那就指了两种，一种是一指，一种是对治。入地与圆圆，这个入地圣修，圆圆圣修，又是两种。坐意并知德，坐意是一种，自得是一种，随顺亦随转，随顺是一种，随转是一种。绝境即受生，绝境是一种，受生是一种。那么这个现即将罪散，现即是一种，罪散是一种。常识与后证，常识修是一种，后证那也是一种。那么就是这个有七句话，然后每一句都说了两种，所以一共有十四种，所以圣修十四种。那么我们依后面这个长寒的誓约了来进一步做介绍。就现在这个颂里面呢就不讲那么具体了那么我们依这个一层一层来看。誓曰：此二季名菩萨四念处有十四圣修。这菩萨呢这个修四念处呢有十四殊胜之修。哪十四呢？先念一下这个名目。一指圣修，二对治圣修，三入地圣修，四圆圆圣修，五坐意圣修，六自得圣修，七水训圣修，八水转圣修，九绝境圣修，十受生圣修，十一现即圣修，十二罪善圣修，十三常识圣修，十四后证圣修。这么总说来，念名目啊，就念那么长，从一指到这个嘞后证，就是这个后证圣修十四种圣修啊。我们先这个了解明啊，我们前面讲这个法无碍，义无碍，法无碍就是像这里啊，这个一样这个把法说了，说了之后呢就这不懂啊。还如果学过了了解过了知道，这个一指圣修啊，这个是圆圆圣修，这个是对治圣修，这个是地圣入地圣修，就知道了。听名义就起观照，那没有学过没有了解呢，他 他相应的思维观察是升不起来的。那么有些的升起来的思维观察呢，它是错乱的、错误的、不符合的。那就比如说看心经，很多人都会看，就听到空，以为什么都没有，那它是不符合的，是凭想象，跟着感觉走，所以就不起相应，不起如实的观察。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技术，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呢，一层一层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就是如明而说相，前面是差别门，后面是依差别门所显现的种种相，那这个就是意，就是法无外边呢，意无外边，就是意，有法有意，有名词，有这个解说阐述的这个内涵概念，它是这么一个次序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什么叫做依止圣修。依止圣修者，为依大乘经起文思修会为自体故。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依止圣修，就是说菩萨修四念处，他是依这个大乘经典发菩提心，行六波的密，做广大行，然后来修四念处观。所以菩萨的四念处观不言而喻，就融合了广大发心，融合了菩萨殊胜之行。所以观身受心法呢，是一个大范围的，就是我们讲吃饭，四个人都是早上吃饭，中午吃饭，每天吃饭，但是这个人每个人的发心发意都不一样，所以他吃完饭去干什么？有的人每天无聊啊，打打麻将啊，上网斗斗地主啊，就不然找几个人呢随便聊一通啊，他没事的，你说他吃了饭就干嘛干这些。那么有些人呢，就是朝九晚五啊，就忙了，忙工作了，忙上班了，下了班都忙应酬啊，那么有的呢，他是大菩萨发心啊，他来此世间是度化众生的，所以上班也好，做什么也好，他心心念念就是在这个活动范围当中，影响所及，能够令众生呢生善心，起善念，不为此喧闹虚幻的世间所沉迷，不能沉迷下去了，或者他是个作家了，写了很多文字振聩发论警醒世人，那也是啊，或者是他是一个科学家了，这个就一仙禅师他也是科学家了，然后做世间的一些研究，然后呢同时影响周围的人，从戒啦，从智慧呀，从定啦，这些层面，所以他这个所起影响的都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怎么样依止圣修。所以虽然菩萨也是这个与声闻教法当中有同样四念处的内容范围，但是呢又同而不同，又不一样，它是以大乘的文思修会为自体。对治圣修者，未能对治，不尽苦，无常，无我，法想四道，就是这个对治四种颠倒，这个就是对治圣修，就是对治什么呢？不净 苦、无常、无我、法想思照。从这个三观一里面修三念处的时候啊，主要是针对这四种颠倒，就是不静坐静想，这个苦呢，做乐想，这个无常呢做常想，无我做我想，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能够对治常乐我净是颠倒。那么这里是这样讲，就是这个呢，对治不净，对治苦，对治无常，对治无我法想思道，这个意思又在哪里呢？这个不净想是针对于净想，苦想是针对于乐想，这个无常针对于常想，无我针对于我想，那么由此这个能知就可以消除就可以备至所至的常乐我净。那么是不是由此就有所停留？真真实实有不净，真真实实有常，真真实实有我，这真真实实有无常，真真实实有无我，不是，就是佛说一切法，这个唯除一切心，众生有执相应，种种执着，种种心，所以佛就说种种法。就像这个你过河，你就要有竹筏，就要有船有桥，那么没有怎么办呢？过得了吗？过不了，人没有竹筏没有船过不了。好，有了之后，过了之后，是不是你竹筏还要背的了，船又背的了，不能背的了所以正是有颠倒常乐我净，才说无常无我不净何苦那么于此不净苦无常无我之法，不能随逐，不能念佛，但是因缘相契而已。所以菩萨修四念处的时候，不着于净，不着于不净，不着于常，不着于不常，不着于我，不着于无我，不着于乐，不着于苦，是这样的。就像前面这个说根本义的时候，说实相的时候就讲到了，真正对治不净之后，有没有一个净呢？这个不净本幻，不净本来不实，是无始无明妄动，而由此净，然后由此不净，就像空花，是捏木而成，眼有病所形成的，眼无病，花本不生呢，何曾有灭？也没有病呢，花不见了。这个时候一被颠倒啊，觉得说，哎呀，花谢灭了，原来都还有花的，现在花谢灭了，花没有了，所以又飘到错误的另外一头去了。所以真实对治的时候，这个幻灭不可得，幻生不可得，所以不能够是被假颠倒，本不生，本不灭，所以这个大乘观呢，更殊胜， 那如果是依基本义的生闻义修这个思念处，做不净苦无常无我相，对治颠倒，所以真正是真对治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想法？就不会有。但是有相似分的人，就会以假作真，是对治净的时候，对治净的时候，做不净的时候，是如实观照啊，净本为幻，何有不净呢？所以这里是能够对治这四种法想思道，能够对治法想思道，这里就是这个嘞，做一些解释，做一些解释，不然的话就不容易理解了。对治圣修就是这样子，由入生等法无我故，是怎么样呢？能够入生等法无我，生等法无我，就是我们一般观生不净呢，就是以这个生的三十二方种种一观察其本相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大的袋子里面装了很多东西一样的，好像一个五谷的豆子里面装了大麦小麦这个荞麦稻谷啊这些东西，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呐、这个相貌英俊呐、漂亮呐、这个身材苗条啊、这个皮肤啊白皙啊如何如何了，但是依这个身体本身的构建一层一层剖析的时候，那就冰然瓦释，整体的身不复存在，就是光身不净，光身无身，那么大乘观呢，就是能够这个依法无我，法空观来做对治，那么这个不净无我的等等想的颠倒也不要，也不生了，是细人不生。入地圣修者，为如其次地入苦集灭道地故，自入他入如中边分别论说，那么这个是第三种，入地圣修。这个入地圣修啊，就是如其次地入苦集灭道四地。苦集灭道四地呢，是共生闻的基本义，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这个嘞四种。那么苦地呢，从声闻义里面来讲呢，就是世间一切呢都是无常败坏不安之相呢，都是苦的。极地呢，此生死流转所成五蕴相续，是由于烦恼业的推动。那么这个灭呢，是这个烦恼灭除不滋润业，痛苦止息，生死不相续，灭地。那么这个道地呢，由正文思持戒修定修慧，这个文思修慧啊，静静成熟得无漏慧，断除烦恼，通至涅槃，这个是道地。那么这个是苦集灭道这个四地。那么这个入地圣修，自入他入，这个如中边分别论。中边分别论呢，那是什么论呢？这个分别就是变的意思，也就是变中边论。依这个什么呢？ 依这个唯识观来做呢，观察的，就是在自入、他入、这个自入他入啊，自他呢不二，就我们没有如实建立正观的时候，不了解这个呢，分别所分别了，如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就是我们一分别的时候，相应就起呀、静起心，静为所对，心为能对，有能对有所对，就形成了能所。那实质上是怎么样呢？就像灯的光呢，这个光明照耀整个房间，然后太阳光普照大地呀、这个光体不有灯就有光，有光就是有灯，这个光源体跟光呢，它是相联系的，是相依的一个关系，可是不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就容易停留在假想当中，错乱的觉察之上，就觉得有灯能照，有光显物为所照，我们看到一个人也好，我们想到一个事情也好，就觉得想这个事情，看这个人，实际上呢是随自心分别而现起相应的影像，所以分别所分别了，与与此二种分别不可得，这个所分别不可得是这样的，是相依而现影的，所以如实观察的时候呢，自入他入，所以真正一彻底的了解这一层面的时候，那原有的对立性就消除了，这能取所取呢超越，无能取无所取，这佛法里面有些义理有些意思啊，这需要反复讲反复这个了解了，才能够从思维理路上通畅，不然就是基本的一生为义来说，世间都是苦的，我们多数人还是觉得有很多乐趣，健康是乐趣，美貌是乐趣，事业成就是乐趣，赚了大钱是乐趣，大家都赞叹我这个什么嗓子好也是乐趣，哪怎么是苦呢？好，那么知道是苦了之后，比如说你这个在美貌啊，将来老了鸡皮鹤化了，行动策反啊，美在哪里呀、漂亮在哪里呀、那不是很痛苦了？你本来嗓子很好，突然感冒发烧啊，说起来就像鸡鸡啊鸭的声音一样啊，那是沙哑了。当然不是说人鸡人是一个鸡啊鸭，不是这样骂人了，就说这个声音呢、然后呢，你本来是说这个富甲一番呢、巨大财富啊，可是这个风灾来的时候、水灾来的时候、地震来的时候、什么因缘来的时候、恶王来的时候，你又这个嘞流落街头啊、沿途乞讨啊，有没有了？那种种都是因缘呢、那你是不是说苦啊？好，这些苦一了解了之后，这个心又倒了一个个了。原来还觉得有点乐，现在这一念念还有那么多苦啊，那怎么办呢？佛法这么一剖析，这一说也是事实，似乎这一动向下去好像就是很灰暗的了，没有路可走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缺乏更进一步的认识，进一步的构建。佛法里面皆是此种种苦，先要你从现象界里面厘清原来的这个嘞带着偏执的妄想， 冷静一下，冷清了之后啊，进一步知道这个怎么样。佛法里面既没有否定你说东西好吃的乐，也不是说消沉性的一切归零，就这么一个苦，而是更深入的你两者的更换交替变化，就像水波相续，是牵牛不住啊。那缘由之所以说觉得乐然后又归于消沉是怎么样呢？不认识到这变化性，强作建立，以自己感受的自己认同的为定位标准，所以心就在浮在沉，就好像水里面的船呢，浮起来又落下去，浮又落下去，生死流流，不已呀、啊。那这样的苦才这个时候了解了啊，这个时候知道，佛法给你解说的是智慧之语言呢，给你出离的方法，不让你陷你当中，那么这个无能无所了，自如他入啊。也是有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听闻的辩证辩论的时候，还有前面这些义的时候，应当会知道的。这里就是举一举，今天就先只能讲到这个书上啊，等下次再继续。